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龙女在龙宫当中一听说人世间要办灯会，龙女来了兴致，结果换作渔家女登岸，一不小心身上被打上了水，结果显露原形，变成了一条大鱼，被两个捕鱼之人给逮到了，是如获至宝，端到集市上去卖，结果整条鱼呢要价10两银子，很多人买不起，其中一个捕鱼人出主意说，咱也笨，咱不会化整为零吗？回家求刀，咱把它割开一块一块卖，不也一样吗？其中一个小伙子回家取来刀，正要下手的时候出事儿了。那时候怎么出事儿呢？大家伙围了一群人，心里话说，这么大鱼咱买回一块尝尝，你说要买整个一条鱼吃不了，卖说3月5月时间一长这鱼就坏了，犯不上，来一块，哎，这好，咱不要那批发的，咱来个零售的。所以很多人呢排着队，摸着这钱就准备要先抢，干嘛抢这个好的地方，怕来晚了鱼肉的地方被人买走了，剩下鱼头鱼尾鱼鳞那谁还要啊？所以大家伙都搁这等着，年轻人举刀要杀这条鱼的时候，正这个时候忽然间在人群后面，哎，有个小尖声，看这声滋喽滋喽的传出去多远，慢着，我都要了，他都要了。大伙在这谁这么有钱呢？回头一看，哎，你说可气不可气？是个小孩儿，这小孩儿啊，看上去也就7、8岁吧，长得是虎头虎脑，头梳日月双爪髻，前发齐眉，后发遮梗。系了一个红兜兜，光脚没穿鞋，手里面拿着一个银子包，高举银子包，他搁那喊的，这鱼我都要了。小孩小童音传出去多远，大伙一看，这不开玩笑吗？你有这么多钱吗？10两银子，再说了，这么点的孩子，你家大人呢？你从家里就算有10两银子，你偷出来这条鱼你买回家，你爹你妈不得活活把你打死，你买这条鱼有什么用？这孩子肯定闹着玩，不能买。所以大伙哄堂一笑也没理会。可这小孩认了真了，哎哎，你们干什么干什么，我全要了，谁也别动啊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跟这开玩笑啊？觉得我没钱呢？我让你们开开眼。说着，这小孩走到最前面，把这银子包一打开，往下一倒，大伙说：“嚯！”就这堆散碎银两，足有15两。哟，没想到这小孩家挺有钱呢，这么多钱，15两。俩卖鱼的一看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是见钱眼开呀。卖鱼的心说：“我们愿意卖整条。”你说这玩意儿卖零块的，谁买谁不买呀？再想卖整条卖不了了，万一有不买的，这鱼砸手里怎么办？这一次性销售，这多好啊！所以也不顾大伙儿，俩人就蹲在这小孩面前。我说怎么还蹲呢？孩子太小，这俩成年人太大呀，说话不方便，俩人蹲下来了。哎，我说小孩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要买这条鱼，你全要吗？
啊，我说了，我全要。
哦，不，你这么多钱是你偷的还是你抢的？
哎，那你别管，反正给你钱跟你没关系，一手钱一手货，你把鱼给我，我把钱给你，咱俩两清，你走你的，你管怎么回事呢？就算我偷的我抢的跟你没关系，到时候我打官司，你走你的。
俩人一想也对，这玩意儿饭店还怕大肚子汉吗？我还怕你有钱吗？我管你这钱是哪儿的，揣我兜里就是我的，这钱上就没写名。
好，既 既然你要买，小孩我可跟你说啊，我们也不宰你，我们也不讹你。十方台我们哥俩开价了，这一条鱼如果要说你整走买10两银子不还价，没问题啊。你看这堆钱够不够10两？哎，够啊。你这有15两，你自己挑，剩下的归我。哥俩一看，呵，那挺好，拿了10两银子，剩下的交给小孩。啊，小孩，咱买卖可做完了啊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。哎，慢着。两人一听，怎么的孩子，你要反悔是不是？谁反悔了？谁反悔了？哎，我说你们两个大人怎么一点没爱心呢？你说我这么小的个子，我有多大力气？这条鱼我自己能扛下去吗？你说你们两个大人就不能帮帮忙，把这条鱼给我扛家去吗？俩人一听，这小孩你别看啊，年纪不大，巴巴的嘴不饶人没。哎，那好了，我们就算做点好事，我们给你扛家去。哎，这才叫买，有买有卖，下回买东西还找你。来吧，跟着我走。小孩背着手迈4方步搁前面领着，这两个捕鱼的呢抬着这条鱼跟着小孩也一块下去。大家伙一看人家走了，议论一番也就散了。这小孩啊就往前面走，俩抬鱼的搁后面抬。哎，我说小孩，你家多远呢？怎么走这么半天还没到？哎，快了快了快了，跟我来吧。领来领去领去领来，就领到河边上了。小孩站那不走了，俩人一看，这也没住家啊，这你要干什么呀？你要去哪儿啊你？我说孩子，还往前抬啊？再往前抬掉水里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呀，把这条鱼给我放到水里就齐了啊。俩人听，缺心眼儿吧这孩子，花10两银子买条鱼你给放了。嘿，其中一个一捅过另一个，你管那事儿？他说放就放呗，反正钱落咱手了，他不能往回要，放完哪天咱再逮回来再卖他。对对对对，来来来，俩人把这条鱼就放到水里了。咱说了，这条鱼是龙女的化身，一见到水立刻就恢复了生气，一个鲤鱼翻身，嘿，打出一串水花，可就下到水底儿。俩打鱼的一看，行了吧孩子，我们算大功告成了。哎，好嘞好嘞，多谢多谢。俩捕鱼的走了，小孩背着手站在这水边上，就搁这看，咯咯直乐。这条鱼呢，不多时打水面里面又上来了，露出这鱼头，向这小孩啊点了点头，那意思表示感谢，然后一转身一道水线，这条鱼啊踪迹不见。小孩呢一笑也走了。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，这小孩可不是旁人，正是前文书我给您说的那位善财童子。那位说他怎么来了，原来呀，观音菩萨知道龙女有难，特意叫善财变成小孩来解救龙女，现如今功德圆满，善财呀这就回到普陀山向观音呢来汇报。按下他怎么说咱不说，翻回头再说这龙宫里面。龙宫里可炸了庙了，怎么2天时间龙女踪迹不见，翻了个底儿朝天，龙女也没有。这龙王可生气了，把龙女贴身这俩小丫鬟就都找来了，大大的申斥一顿，怎么回事？公主哪儿去了？你们说。俩宫女一看，心说坏了，哪儿去了？怎么没有呢？呀，坏了！不是那天我说岸上人世间搞灯节，哟，公主把咱俩稳这儿，然后后脚她走了吧？越想越害怕，冷汗可就下来了。
在龙王面前是变毛变色。龙王察言观色，一看，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到底是怎么事？快给我如实讲来！两个宫女儿不敢隐瞒，一五一十把始末缘由给讲一遍。龙王一听就急了，呀，你们两个多嘴的蠢货呀！啊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公主天性好玩，你说你们在她面前说什么人世间搞灯节搞灯会多热闹，那她能不去吗？甭问，肯定龙女是上岸了。一晃两天过去，阴空信秒，看来凶多吉少。俩宫女儿一看，扑通扑通都跪在地上，求大王饶命，饶了我们吧，我们知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胡说了。来呀，先把他俩给我关起来，要找到公主还则罢了，找不到公主把他俩宰了。是，把这俩宫女先给关起来，然后派出虾兵蟹将四处寻找，无论如何要寻到龙女。结果一晃两天过去了，阴空信鸟没人，水里面找遍了没有，甚至呢有些虾兵蟹将换作人形登岸也找一圈也没有。大伙儿心说这可怎么办，回来跟南海龙王一汇报，龙王这心里面可就没底了，惶惶不可终日啊，吃饭也吃不进去，睡觉也睡不着。这两天呢是面对手下人非打即骂，大发雷霆，大伙儿啊都躲着点龙王，不知道谁倒霉就挨顿骂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龙女回来了，一进龙宫一见龙王，可把南海龙王给吓坏了。哎呦喂，你可回来了，你上哪儿去了？这两天究竟发生什么事儿？龙女一看，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这不回来了，平安无事。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，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。讲到警官结要之处，这龙王站起来，那后来呢？再后来呢？哦，哎呀，好险好险。等讲完了，大家伙都擦了一把汗，心说多悬呢，也都说完了，也都没事了。再看南海龙王呱嗒一下把脸沉起来了，你可知罪？你看刚开始啊那是心疼闺女，来不及生气，把这情况都问清楚了，龙王来这儿了，你知道你闯多大祸吗？嗯，这两天你把龙宫折腾成什么样，你知不知道你做的这些孽，犯的这些过？龙女也知道自己这回啊惹了个大祸，所以呢任凭南海龙王是一顿申斥，自己也没反嘴，就搁这讲。龙王说完了一想，我就这么说完了那不行，倘乎别人要效仿，我要不加以惩戒，大家伙不都得跟他学吗？无规矩不成方圆，无五音难正六律啊！越是我的至亲至近之人，越应该严格要求。不过这事儿多亏了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把龙女给救了，按理说我应该带着礼品去感谢观音，可是这样一来，那天底下不都知道这件事儿了吗？老话说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这玩意要讲究讲究，我的颜面何在呀？传出去得落一个管教不严的罪名，有损龙宫的声誉。可是不感谢呢就似乎不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是越想越憋气，越想越窝火，心说丫头都怪你，要不是你贪玩何至于此，把我陷入到这种尴尬的境遇。越想越憋气，把这股火可都撒到龙女身上了，头脑一热一冲动一张嘴来了这么一句，来呀，
把他给我赶出龙宫。
其实南海龙王的意思呢，一则是想惩戒一下龙女，让龙女呢能够收收心，显示说自己龙宫啊管教严格，哎，犯了错误我把你驱逐出龙宫。二则呢是希望啊，哎，手下人一听我说把他赶出龙宫，大伙一求情，我就坡下驴就完事儿了。不过这回啊他想错了，因为这三天呢龙王思女心切，见到手下人非打即骂，大伙都吓蒙圈了。所以他说完这话，大伙谁也没敢上，大伙像木雕泥塑一样搁那站着没动，一个求情的都没有。龙女一看呀，哦，你真撵我走啊，我都认错了还不行？好，你不是撵我走吗？我走。龙女也来劲了，一转身噔噔噔跑出去。等跑出龙宫，头脑一冷静下来，龙女一想，我去哪儿？天下之大，无有我容身之所呀。你说父王对我这样，我能回去吗？我回不去，那不回去我到人间也有凶险。思来想去，干脆我去找观音菩萨吧。这龙女本来就仰慕观音，这一次观音派人又把她给救了，更加坚定自己修行学道的这个决心，所以她觉得不管怎么说，我应该先去观音，感谢人家对我的救命之恩。可是观音菩萨在哪儿，龙女可不知道，上哪儿去找呢？无处找寻，所以东一头西一头，也不知道往哪儿走。单说这一天正然间往前走着，忽然间发现呢前面有个小和尚跟那打水。龙女一想，干脆我问一问，死马当活马医，倘乎要知道呢，或者说知道点线索，我也有找寻的方向。一打量这小和尚，龙女愣了，哎，怎么这么眼熟啊？细一端详，像，太像了。那个说像谁呀？像那天救他那小孩。哎呀，这天底下还有长得这么像的人，哎，真是奇怪。这龙女丁丁就瞅着这小和尚，把这小和尚瞅的还直不好意思。施主，你为何如此看我？你干嘛这么老盯着我看呢？小和尚一说，龙女这才意识到，对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说我这么盯着一个男的有失礼的地方。想到这儿，龙女腾的一下脸红了，啊，这位小师傅，我是路过的，我想问一问这观音菩萨上哪儿找啊？其实龙女说这句话没抱有信心，他能知道吗？他肯定不知道。可是呢，刚才因为他盯着这和尚看，和尚一问他，他脑袋一蒙门，一不好意思是脱口而出，心里怎么想的，哎，嘴上就说出去了。可也等说完了他也后悔了，心说，嗨，你这事儿我说他干嘛呀？万没想到他一说完，小和尚乐了，哦，这个我知道啊，啊，你知道啊，我太知道了。不瞒你说呀，观音菩萨是我的老师。什么？是你的老师？龙女没词儿，心说这怎么回事儿？小和尚一乐，我说公主啊，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。前两天我把你救了，你忘了吗？哟，龙女一听想起来了，看来这俩人是一个人。那怎么那天你是一小孩儿，哎，这回又变成一小和尚了？那阵七八岁，从你现在也不到七八岁。我变换了一下，不瞒公主说，我是领了师父的法旨前去搭救你的。师父知道你要找他，特意派我在这儿等。哎呀，
龙女一看，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那有劳小师傅了。好，随我来。书说简短，跟着善财就上了普陀山。那么在善财的引领之下，拜见观音菩萨。龙女啊，千恩万谢，感谢菩萨的救命之恩，而后又表示说自己愿意跟随菩萨皈依佛法。菩萨一听，我说龙女啊，学道甚苦，学道也甚难啊，要断绝一切欲求，你身为公主怎能受得了这般的辛苦啊？一说这话，龙女还来词儿了。菩萨，想当初妙善公主修道之事，我是灌了个满耳啊。既然妙善公主历经千辛万难，尚且矢志不渝，时今日龙女我愿意效仿当年的妙善，自己也愿意潜心修佛，辛苦在我这儿不算什么，只要能够修佛，即便万难，我也终不悔改。观音一听，十分的高兴啊，看来自己呀、没选错人，就这样把龙女给留下来了。打这天开始，龙女就跟随着观音学道修行，成了观音的右胁侍。翻回头再说南海龙王，一气之下把女儿赶出龙宫。等女儿走了，他也有点后悔了。哎呀，怪我怪我，太冲动了。可是呢，又拉不下这脸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派人去找，找遍了也没找到自己的闺女在哪儿。后来得到消息了，自己的闺女跟随了观音菩萨，不可能再回龙宫了。这龙王到现在是后悔不迭，可天底下没有后悔药啊！既然已经木已成舟，也只好啊默认了。观音菩萨收了两位弟子，自然是十分高兴，可是他哪知道此刻的心灵国却发生了大乱，妙庄王是命垂一线。